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跟您在空中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嗯，胜男有点疲倦哈，听起来我给你打打气哈。
嗯，好吧，来点啥呢，来点猛料，
来点猛料哈。哎，你开始，等一下，你刚才开始不是在问我你是不是我心目中的白月光吗？
嗯，
对吧，我现在回答你是，因为你是很多人这一辈子都得不到的男人，已婚了。好，我们回到刚才。
好像输了你。
哎呦，我在这个今天开始之前，我特别想跟你分享。那天我在说，前两天不是因为想种花吗？就晚上去巴宁斯逛了一下，想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这个肥料可以让花呢开得更红更鲜艳。那经过这个一些朋友的推荐呢，考虑了就是鸡粪啊，还有说买羊粪，听了以后的确很鸡粪。然后很兴奋，哎，就是已经脑海里在打造，在想啊，幻想把这个家门前呐，弄成整条街最亮的仔。我当时想的是去种那个三角梅，而且也给你推荐了哈。当然后来在巴宁斯转了好几个巴宁斯都没有买到三角梅，那就想干脆买粪吧。买这个买
先把粪备上，花以后再说。
对对 对, 对，因为还有其他的花嘛，还有其他的菜，对吧？嗯，开春了，下了很多的种子，就像希望能够有一个丰收的来年，有一个丰收的秋天。然后呢，就到了巴宁斯以后，本来想去找肥料在哪儿，后来想其实不用找，靠嗅觉就可以闻到。然后一路嗅嗅嗅，嗅嗅嗅嗅嗅嗅嗅到那个室外去了。室外了以后，我就想找那个鸡粪，但是因为那一个片区啊，都充斥这个味道。我后来就拉住了一个工作人员，我问他，我说鸡粪请问在哪里，然后他说的，哦，
他吓了一跳是吧？
然后
他就他的理解会认为你问的是粪而不是肥料是吗？
哦，我问的是鸡粪，我直接就问鸡粪，因为有卖的，他叫 chicken manure。 哦， chicken manure， chicken manure。 然后我就问他以后，他一脸纠结，然后告诉我一下，这个区域的人早就下班了。我开始没想到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区域的人早就下班了？他说我帮你。
他会把会不会把你理解为是在寻找厕所？
巴宁斯好像没有厕所。然后他就直接说他那给我查一下，查了一下，他说在第28行，你去找吧。哎呀，走过去，渐渐的渐入佳境，那味儿越来越 strong。嗯，然后地上摆着一堆一堆的，他一般其实25厘一包嘛。哎呦，那会儿就我是戴着口罩去逛的，我已经觉得我眼睛有点睁不开了，有一种想流眼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小时候你帮大人烫过头发的时候，那个最早还没用那种氨水，你知道吗？用氨水有个定型的时候啊，那个眼睛真的辣眼睛啊，那个不一样，但是也一样辣眼睛。我看地上有两，就是一大堆，然后我仔细一看，有羊粪混合型的，有牛粪，有鸡粪，然后鸡粪还有两种。然后我手刚是还没有，当时就觉得有点泛。那个味儿实在是太大了，天又比较热，那天有点点那个胃里有点翻江倒海。后来想想既然来了，而且想想我的花，想想我的月季和玫瑰到时候开得那么漂亮，一咬牙把它买了吧。就手一摸上去那个袋子，你知道吗？热气腾
腾
的
吧？难道怎么可能呢？
可能是
晒的吧，真想多了。
是晒了以后，它肯定辐射了又吸。
你想多了，你以为是新鲜出来的吗？
新鲜出了冒烟了。然后它是真的，就是那种热气蒸腾的，热气蒸腾的，肯定是因为它还在发酵，你知道吗？它粪便会发酵的。然后我一抱起来，我拎不动，好重啊！然后
抱起来，亲了一口，
那么一大袋，
亲口送包装袋，
亲口。我今天就你只能一个人唱完solo 完这个主持了，
好吧？
但是我当他抱把它抱起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温度，你知道吗？你抓过鸡没有？以前那个鸡，你把手伸在它嘎桌下面，那个鸡是温热的，在颤抖，就是那种感觉，热气的，我的心都抖起来了。我当时马上脑子就拿不拿？后来想想看，为了花还是拿吧，真的眼泪都熏出来，我就把抱到上面去了，热腾腾的，那个手上的那种触感，哎，真的是。后来我就把它运到，就买了很多一些其他的东西后，走到那个收银台那儿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是最终还是挣扎了一下， 后来果断地对收银的小姑娘，对不起，这包鸡粉我不要了。
赶紧，最终没要啊，
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觉得已经都那种有一种慢性中毒，我跟你说过五脏六肺都感觉被熏烂了。
哎呀姐，你花那钱干啥呢？像我们家儿子天天铲的新鲜出来的热气腾腾的，然后一天十几袋呢，
这种那你哇十几袋，你到底养了个儿子还养了个啥呀？你留着自己吧，你们家的花也需要红，也需要香，
好
吧，也需要叶，
烧干了
家里家，怪不得你们家的原因那嘎的你完全不好意思开口，
寸草不生的感觉。
哎，说到这个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我说已经都觉得当天要毒发身亡的感觉。哎呦，
跟那个画面，我在回想说，鸡嘎吱窝下面的味道是，
不
是
嘎吱？你还去
闻？
你去闻？没有，鸡嘎吱窝下面是温度，是温度。然后它还微微的站立，你知道吗？它鸡会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怎么样？以前抓鸡，你伸到它翅膀下去，还有那个鸭子，你看就没买过活禽。以前小时候调皮嘛，我小时候调皮，外婆家里就是后园子里面就养的有鸡和鸭子，我经常跟我哥哥两个去抓着玩。你知道那个翅膀下面那种颤抖，那种站立，你只要弄过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了。就那天跟我抱鸡粪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热气蒸腾，没有想到。粪都是那种热气腾腾的，哎，真是留下了一辈子的这个阴影哈。所以后来想到那首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鲜，
臭美臭出来的，就用臭粪堆出来，
庄稼一枝花全靠那啥当家，真的是要靠他们哈。我们说完了哈，我们聊到刚今天开始放的那首歌《白月光到月月光》哈。刚才你在问我，其实人真的是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的话，成长是一瞬间，从白月光到月月光，就是可能是更像是经历了一场婚姻。你觉不觉得？之前是别人的白月光，结婚了以后就成了月月光，钱不够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好，抽远了，回到我们今天 SBS， 还是一份针对60万读者的调查，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果。悉尼是全球最佳城市第四名。
关键是哈，两年前高居第三的墨尔本，这次呢直接就被挤出前十了。
大家可能都猜到了原因。好，当然我们来看看，政府也说要敦促澳大利亚人在国内度假，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复苏。倒是想啊，现在是月月光啊。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还是 SBS 的，针对群体免疫可能作为应对新冠这个病毒大流行的策略，有一些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哈。世卫组织就警告说，这个太不道德了。
说到这个群体免疫哈，那个谭德赛就说呢，卫生官员是通过希望的实现群体免疫呢，是指如果这个疫苗接种的比例达到了一定的数值之后呢，就可以保护人群免受某种病毒的侵害，是通过接种疫苗哈，而不是暴露于感染之中，是依靠疫苗而不是人体本身的抗体来实现这个效果。
所以说这个你想想看，实行群体免疫多少这个弱势群体老人患者，这些病患有慢性病的，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不公平的哈。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早点有疫苗和这个特效药出来，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现在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工作经济，现在都被这个疫情看的是耽误了太久了。好，我们来看看我们 SBS 的这条消息，就是说今年这个财政年预计有更多人离开澳大利亚而不是来到澳大利亚，说人口会呈现一个负增长。发生什么了？你对这个有什么？醒醒，快醒醒！联邦政府依然把这个永久移民配额的上限呢，还是定在16万人了。那来看看有哪些优先的专业哈。
政府认为呢，国内本地市场呢不能填补注册护士这一职业的空缺，因此呢就把它列为了海外申请优先处理的一个专业哈，可以获得更快的获得临时签证和旅行豁免。
比如说呢。就是政府认为国内市场不能填补注册护士这个职业的空缺哈。其实说到护士，我今儿我们新闻当中，我觉得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我们稍后再聊哈。好，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新闻来了，开始走社会道路哈。新京报的消息，说到啤酒的官配，你觉得是啥是难？如果给你来瓶啤酒了，一瓶啤酒的话，
官配那得有个美女啊。
哎呦我天，
喝啤酒不
你想的是大件儿啊，
需要美女陪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人家一般说 下菜是什么？当然，
啊，这个意思，不好意思，理解错。下菜也需要美女。
哈，我觉得好像你一下就醒过来了，看，啊，怪我没把话题选好，没打开你的，
啊，真是
没打开你的话匣子。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看是啥。一般来说会有花生米吧。嗯，
哎，也差不多，
但不一定。你想的可能，你一般都是鲍鱼啊、刺身、爆肚，但是
不，
普通的民众像我们这样的普通民众，一般就是花生米了哈。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三根黄瓜？但是可能还不到三根黄瓜，就是三盘拍黄瓜吧，也许半根就能拍一盘出来。加三碟花生米，就喝了117瓶啤酒。这种117瓶，为啥不凑够119？这种喝法你见过没有？那最近我们来看看一个结账小票在网络特别火，来自于山东，
济南的，济南某餐饮店的这个，然后结账单呢，账单上显示呢，就餐人数三人，消费内容三份黄瓜，三份花生米，这不赔大了吗？再看后边，117瓶啤酒，人均39瓶。
社男，一个人相当于一份黄瓜，一份花生米，对吧？然后你想想看，117瓶，其实餐馆高兴的，餐馆赚钱主要是在酒水上面。
对对对，这倒是那样的。
说酒水光是啤酒买了多少？110瓶，1404块。我这下网上就炸锅了，网友就留言了。有网友说，但凡有一个人起来先结账，也不至于喝那么多。
这倒是哈。然后对于这个网传的这个结账单的真实性呢，记者呢就致电了商家求证，说呢这家牛肉火锅店的工作人员啊，确实是有此事儿。就说当天上午
开牛肉火锅店的吗？
我原来是对啊，消费更高了呀。
对，
好，那当天上午9点多呢，店里刚开门呢，就来了三个顾客，这个锅底呢还没开始熬啊，火锅也没法点，那干啥呢？就先来点下酒菜吧，就这一下就下了117瓶，三人就先点了一份拍黄瓜和一份炸花生米呢，就边喝边聊。
其实有人先结账，下午喝到了下午1点左右，有一个人结过账，结完账之后又要了酒，接着喝到下午5点才离开。我的天，这大半天都泡在这个啤酒里面了，中间续了2次花生米和黄瓜，然后其实店员也觉得好奇，不来点其他，不了，就黄瓜，就花生米。说这三个人不是本地人，是到济南玩的，离开的时候喝了9箱多啤酒，117瓶，一滴都没有剩。
天哪哈，我关键是画一下重点啊，就是没有剩余，一滴都没有剩哦。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虽然说就是我本身也是一个酒量比较好的人哈，但是真的是说需要的时候就喝，就是平时的话真的不敢过度饮酒，因为饮酒适量。
下次请盛男的时候啊，就花生米和黄瓜就可以了。
好就行了。
来做个除法呗，三个人117瓶，一般来说一瓶啤酒是600毫升。不管你们青岛啤酒还是崂山啤酒，基本上600毫升一瓶，三个人分了140斤。我去，一个小时喝5瓶，每12分钟一瓶，7个小时不断，灌水也灌不下去。盛男，你是保送生，一般来说，这没在学校读大学的时候，你跟同学有打扑克牌吗？
啊，有的，
打扑克牌吗？
就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我知道你说可能要喝酒，
不喝水。
大学毕业的时候，
你说。
对，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也会喝，那个时候会喝的比较多。
我们是以前在宿舍里打升级，就是现在叫有的叫灌蛋，就有的叫红五星，就是打牌输了呢就要喝水。喝水喝了以后呢不许上厕所。但是一般来说这140斤这个海量从来没有遇到过啊。
对啊，你不上厕所感觉是就直接身上就抱了一个胖子嘛，就140斤。
都是抱了个胖子的问题。这取决于有一些肌肉呢有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啊。会不会原地爆炸哈，以前啤酒界有一句话叫青岛不倒我不倒，雪花不飘我不飘。这真是厉害，一个人喝140斤啤酒。好，来看看双鸭山，好熟悉。我每次一看，明明人家其实跟鸭子半点关系没，看双鸭山我就想吃烧鸭饭。就离视频有一个那个拍到的，说最近黑龙江双鸭山的一个事儿。
一名超市理货员呢，把过期食品摆放到了商品架上呢，然后找来妻子购买。What？
进而
呢对超市索要赔偿，这是自导自演了，碰瓷了那样的。
对，
超市发现问题后呢就立即报警哈，那目前呢两人是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予以惩处哈，进一步的侦办中。
这个是又坏又傻，为什么要让这个妻子来呢？对吧？大家都脸熟。
我刚以为
没有一些玩的好的，
太就是要钱的。
没有一些玩的好的朋友吗？对吧？
哎、
那还有监控开着呢。
感谢朋友不杀之恩，一不小心吃个过期食品。
所以说，一定要有靠得住的、信得过的朋友，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嗯、妻子太熟了。好，我们来看看江苏卫视一条消息。哎，前段时间，哎，这发生在湖南长沙的。在某一个这个华海的一个广场附近，有多名男子疑似因为业绩没有达标集体裸奔。我这个视频，我视频网上有的，
打码吗？
打了马赛克的，后来被现场的安保人员给制止住了。
商场工作人员回应称呢，此事与商场无关，派出所正在调查。啊，这个依照中国的法律规定的当街裸奔属于违法行为。
嗯，
关键是什么事没达标需要去裸奔呢？
业绩，业绩，工作业绩。
业绩啊、哦。
嗯，咱们也有业绩，咱们理性多了。哎、嗯，
真是感谢领导不杀之恩，
让你去裸奔。关键是源于对自己的身材够不够自信，对不对？
那身材足够自信的话，我接着是故意打个零蛋，然后出去裸奔吗？是这个意思？
那估计被人投诉那几个一帮裸奔的，估计身材不是很好。身材如果够好的话，你看投诉的人可能
巴不得开心死了。
这就是喝酒不先想到花生米，先想到有个美女陪哈。红袖人家天香，你说红袖红袖添酒，来看看看看新闻哈。最近合肥的一个事儿。
合肥市公安局大兴派出所呢，收到一个奇怪的报警，然后报警说呢，自己放在院子里的一个移动厕所被人给偷了。然后接到报警后呢，民警也很惊讶，什么人连厕所都偷呢？然后民警呢，就一边详细询问报警人呢，然后看这个移动厕所的外观大小，一边呢，就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监控进行查找，很快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了被盗的移动厕所。
关键是连人带货一块挪走的呢，还是一个空厕所？是为了种花吗？
可以施肥啊，把我家施肥吧，你家施肥。
种花吗？那种我不要，我不要，我鸡粪都把我吓到了，牛粪都就这种我更食物链顶端的我更不敢要。那么大个家伙事儿怎么弄得走呢？后来民警就巡线追踪，发现有个三轮车，没个三蹦子还偷不走，进入了合肥市的这个小区，经过小区仔细查找，在一家超市后面发现了被盗的移动厕所。
民警呢随后对经营这家超市的女子夏某进行询问。那据她交代呢，她之所以盗窃人家的厕所呢，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个方便是什么意思啊？是方便还是方便？
就都可以理解，对，
都可以哈。
这个词汇的博大精深哈。后来民警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偷厕所移动厕所呀、啊？关键是一个女子哦，力气挺大的，那么大个移动厕所。”她说：“家里有90多岁的老人，平时上厕所不方便，而且呢占用时间，厕所特别长。这个老人让其他人呢上厕所不方便哦，确实家里有困难，但不应该偷东西，对吧？所以她在有一天散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路边，哎，怎么一个移动厕所？我家里挺合适的，所以她找了两个人，以搬东西为名，把移动厕所呢偷回了自己家里。”
因为怕麻烦自己家人，结果却麻烦了公众，这真的是好。
确实家里有90多岁的老人，没个厕所也挺不方便。如果家里又只有一个厕所的话，人口一多，就是比较头大了。但是希望这样，有时候很多这样的老房子，你知道吗？你小时候可能也没有经历过那种不带厕所的那种住宅吧？用公厕的那种生活经历过没有？
那就是大学宿舍嘛，宿舍不就是公共厕所嘛，对吧？
感谢你去体察了一下民间的疾苦，在读大学的时候终于下凡了。
我
家完全没经历过，就家一出生就自带卫生间的那种是吧？含着卫生间出生。
多大一笔财产呢？需要你都在这儿说。
就是含着卫生间出生的人，这就是宿舍。
哎呦天！
这个画面不敢想，人家含着金钥匙，含着信用卡，你含着卫生间出生，确实比我们幸福太多了。我们都经历过那个苦难的岁月，小时候没倒过痰盂，一听就没倒过痰盂的人，哎，倒过马桶太痛苦了。哎，来看看钱江晚报的消息，还沉浸在幸福当中，自豪吧，自豪吧，盛男。来看看中国湖州的一家法院开庭审理了一个偷窨井盖，偷完厕所不够还偷窨井盖。
今天都是配套的，从一开始说鸡粪
对对对对
都已经埋好了伏笔，今天是跟屎都有关系的哈。好，
说啥呢？
今日中国湖州一家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审判了一起涉嫌井盖犯罪案件。
你怎么这么高兴？是你在背后指使吗？啊，
哎，不不不，
完关键获利才100元左右，被判了三，
就是费那事儿干嘛？
被判
出，还不偷厕所了，
就偷被偷要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是这个、
哎、判挺重啊。
浙江省首例因为偷盗窨井盖被判处，他什么罪名呢？叫破坏交通设施罪案。你不知道有不少人因为被窨井盖偷了以后掉下去，走路摔去受很、
哦、
受伤了，
对，那后续伤害大了。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建议哈。窨井盖就不能设计成是圆的、
啊、
它很重嘛，它滚着走、
啊、
你就应该设计成多边形的。
三角形呢？
对，多边形就让你没法滚。
对对对。
嗯。
对对对。
嗯，然后把它弄重一点哈。我们建议完了，我们觉得我们就没必要往下再读了，对吧、
哦、
是因为反正我们这个建议他们听不听，有人没有，相关部门能够听得到，听不到是回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又是架着三蹦子去偷的。我发现三蹦子是一个实施这个小型作案的一个使用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哈。我现在一说的三，
成本不高，使用方便。
对，我一说的三蹦子我就会想到一个人。和织女谈恋爱的牛郎三蹦子，不是不是，有一个人家里家族企业做的很大，就是生产三蹦子的。
哦，
嗯，一个带巨字的一个这么一个集团啊，嗯，娶了那个七仙女的那个，然后两个人经常秀恩爱的那个，嗯，他们家，你知道是谁？戴着手上据说有4亿年祖母绿的戒指的。
可是为什么他会成为在我心目中七仙女的一个代名？
他们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不是演了那个天仙配吗？
哦、
嗯，
okay, okay,
然后一个演了七仙女儿、哦，一个演了就是家产万贯的牛郎，那也真是体验民间疾苦，对吧？生活中也是含着、嗯，虽然不像你含着这个卫生间出生，他是含着祖母绿出生的。
那牙口得多好啊，含着卫生间出来，
口腔
咬着。
他是含着祖母绿出生的哈，但是你想想，但是我觉得三蹦子跟他的这个。身家总是感觉不是那么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齐鲁网的消息，介绍一个胆识过人的小偷、
嗯、
又是小偷哈。
嗯，
哎，他去偷了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哪儿偷？
去交警大队偷警察的车。嗯，
一国人胆大哈。
就是又发生在青岛啊，又发生在青岛的一个事儿。北来高速交警大队二队呢，就是传出了一阵急促的发动机轰鸣，然后呢，这些民警就随即到院儿呢去看，发现原本停在车位上的一名同事私家车停在了门口，同时呢，这个轮胎呢由于摩擦就冒出了一阵白烟儿。
这是怎么回事？是挂的哪个档呢？就没有车没开走还冒白烟儿呢，对吧？手刹没拉，然后民警就上去把这个车拦住了，还以为是他们自己同事的亲戚，结果发现他一盘问就紧张了，是小偷，啊，他是务农为生，手头突然缺钱，就发现哎，这个交警大队怎么停这么多车？干脆去偷一辆吧，
多新鲜啊！交警拦了辆很多车了。
关键是最新的，他不会开车，上车之后先打了双闪，然后呢又把雨刷器给掰断了。果然跟我说的一样，没松手刹就踩油门，这种情况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会使劲摩擦嘛，原地打转转，对吧？原地不动冒白烟，一般都是没有松手刹的。然后这个一顿操作，猛虎一般的操作，惊醒了值班室的交警。
他还没算笨到家，就是没有从那众多的长得就是都是长得就是一模一样的车里面偷一辆开，
他就选一辆警车，对吧？直接看着，如果是我，就我是刚调来的便衣。我看一下这个车的性能怎么样。好，当然看这个案子还在调查当中。好，接下来本来还给大家讲一个跟女司机有关，留到下一周，因为还快没时间了。
哦、
我们跟还没说到今天的重点、
哦、
泡菜啊，来看看
泡菜。
哎，对，泡菜、
嗯，
看看韩国中央日报的消息，因为每年过了中秋之后，韩国人做泡菜的季节就到了啊，天凉了嘛，
嗯、
对吧？那目前结果，白菜、白萝卜、辣椒这些泡菜食材的价格高的不得了。我看了一下，昨天说涨了40%以上，给韩国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有一个采访哈，这个普尔市，不是普尔市，
首尔市，差不多，
首尔市马普区的一位六十二岁， 因为62岁的家庭主妇金大姐就说呢，今年做泡菜啊，可能要花50万韩元。天哪，
嗯，
这不就吃个咸菜吗？还不如干脆从超市里边买泡菜吃，或者短期内呢就少吃泡菜汤得了。
嗯、哎呀，你以为泡超市不贵啊？泡肯自自己做更便宜嘛？一颗白菜现在差不多要10几块澳币，在他们那儿哈。其实曾经我们这儿也有过哈，
也差不多。现在在咱们这儿买白菜的话，可能也7、8块、9、10块钱将近也有哎。
所以你是含着卫生间出生的吗？你真是不了解。我告诉你，有很多地方你那个什么时候去买白菜，也就几块钱一颗。你看你就算了，我跟你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不想跟你沟通。
拉仇恨，这拉仇恨的那儿呢。
来看看，大家现在就放弃做白菜了。但是有一个好消息，你白菜这么贵，但是现在靠了山东，山东出口泡菜一下20.6万吨对韩国，所以缓解了他们的压力。据说山东哈输出到韩国的泡菜啊，是占到韩国泡菜总量的80%。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山东停止了供应，这个韩国的泡菜价格还得上涨。所以有人，我看到有韩国的网友留言说，感谢有山东，韩国人不用担心吃不起泡菜哈。这是有网友留言开玩笑。
白菜在我们那儿太普通了，而且像那个小时候那个年代，就是说还没有那种就是蔬菜大棚的时候啊，就是冬天吃的那种菜的品种比较少，所以说那时候不光是山东，北方城市都有这种情况，叫做就是冬储大白菜，然后就在那个家门口就摞着，可能有那么1-2米高的白菜，上面盖上被子哈，因为那时候可能蔬菜选择比较少，这一个冬天都在吃白菜，就感觉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怎么。不知道现在很贵吗？就这个东西
啊、在韩国卖的很贵了哈。然后呢，我们再说今天这个节目下了之后，我觉得我们和韩国组之间的亲善大使友谊的桥梁就要靠你了。因为韩国组要给你送一面锦旗，感谢哈。以后还敢说白菜价吗？10几块钱一颗、啊，还说什么东西便宜就不敢用白菜价了，对吧？
啊，对啊，
这哪是在腌泡菜，这腌的是个家底儿啊！家里没个含个卫生间出身都不敢腌白菜。那我们也要努力工作，再不努力，白菜都吃不起了，是吧？我昨天看到一个很有形象的一个描述哈，有个网友在说，城市的地铁啊，特别像城市的大肠，但是后来我就不敢细想了。
那谁是大肠的产物呢？
那肠子里装的都是啥呀？所以后来
我就那意思嘛。
对对对，哎呀，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联系上下文，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庄稼为什么这么鲜，蔬菜它还是用了氮磷钾。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能浪费，对吧？接下来把这首《白月光》送给大家。不知道盛楠有没有一段时间喜欢听张信哲的歌？
大学时候都会有
啊，有过哈。我又怕你说你没听过，您听的周杰伦，这代沟就又出现了。虽然说有沟必火，但是代沟还是不想出现的。好，接下来把这首《白月光》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2个小时的微声音在这儿给大家说再见了，不要忘了下周同一时间在电波中不见不散。而且明天还有我们的文化苦丁茶，聊的是什么呢？弹幕，明天在弹幕、
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了，
等到了，我们俩被人举报了。被陶老师现场举报，我们在节目中拿石老师开玩笑。
我都是照着谢欣的稿子念的。
太可恶了。所以说大家交朋友的时候，这种含着卫生间出生的人啊，
就来
是信不过的。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 装，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月圆满月。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